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大连的明珠哦。还有呢，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黑暗中的舞者》，首先先送上这一首充满幸福滋味的诗歌给你，曲名就是《幸福》。
人生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 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大连的明珠，家书当中呢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平安，我是明珠，距上次写家书的日期已经有两个月了，最近单位比较忙，写家书的时间也有限，我想跟刘文姐姐说一下，参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的活动中，姐姐赠送的神秘礼物，目前可能是网络的原因，小奖状一直都还没有收到。最近听周五的周末小说选读《黑暗中的舞者》这本书让我很感动，被罗布父母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所感动，也为小罗布一点一点的进步感恩。虽然上帝为他关上一扇窗，同时也为他开了一扇窗，人不是完美的，神透过罗布的肢体残疾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一个被医生宣判只能活不太久的孩子，一天天的成长，经历了一次掉进游泳池的事件，也让我们看到罗布母亲学会饶恕别人的过失，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再次将罗布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感谢主的恩典，爱这个身体残障意志坚定的孩子。最近在教会的主日学服侍小朋友，服侍美术班的小朋友受益很多，也第一次感觉走入了孩子的童年。主日学最调皮的小男孩也非常喜欢我，每次看到我抱着我的腿喊着老师好，我的心顷刻间被童心融化。可能在孩子的眼中，我是一个喜欢带领他们做一些稀奇的手工作品等的一个老师。在主日学，我学到了温柔、谦卑、爱心、耐心，受益蛮多的，非常感恩。我们天天背圣经的读书会，最近也开始通读一些书籍。我加入的是亲子组，所读的第一本书是优秀是训练出来的，也感受到曾经对待孩子的一些错误做法，在陪伴上、耐心上、忍耐上都非常欠缺，也是主让我学会改进的地方。凡事都有美意，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以马内利，明珠。谢谢明珠来信分享你听周末小说选读《黑暗中的舞者》这一本书的听后感想啊，也分享了你现在参与主日学服事当中的感恩以及喜乐。这也让刘文回忆起当年呢刚信主时还单身，就是在儿童主日学服事一群孩子啊。如今呢这些孩子很多都已经是成家了，甚至于当爸爸妈妈了，而有一些目前跟刘文还是保持联系啊。这30多年来看见这一群孩子的成长，心中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我相信明珠也会体会到这种滋味的。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我们回顾他们前面的岁月，曾经我们也参与在其中的一段成长过程，看见神如何也透过我们和他同工来塑造这些孩子，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呢。刘文鼓励书香家人也可以和明珠一样哦，若是有机会的话也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呢是可以被操练的，那么就参与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服事啊。好，那如果呢你本身就是一位老师，刘文也为你祷告。我相信在你服事的这一群学生当中呢，一定会有人因为你这一位好老师生命被感动被改变的。好，也盼望书香家人可以和明珠一样哦，有空的话呢来信给刘文，让我知道你的近况，也知道你听完节目之后的感想。 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你祷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故事《黑暗中的舞者》，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这位母亲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13章，抵达幸福的巅峰下半段，以及第14章，前往新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适应了郊区的生活方式，并且乐在其中。菲尔从事广告行业，前后换了几份工作，从电视台到一家广告公司，现在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罗布除了由于身体原因定期缺课之外，在学校也过得有滋有味。校方新的工作重点是让学生更多地走出校园，进入社会。为此，他们定期开展了很多的活动，逛百货公司，听音乐会，去餐厅用餐，参观动物园，去野餐，到动物收养所服务，刷洗小动物的饭碗，遛狗，跟动物一起玩耍等等。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尽可能的尝试新的事情，使他们的行为变得更能被社会接受。这些活动帮助年迈的父母带孩子接触到社会。很多学生现在都已经17、18岁了，身材长高了，力气也变大了，父母照顾起他们来一年比一年吃力。一位比我年长的母亲向我倾诉她的苦衷，说她的儿子如今身材高大，却还是小孩子脾气，经常一旦不想走路就坐到地上一动不动，而他则力气日渐衰微，再也拉不动他了。结果很多父母，特别是那些老年的夫妇，只好不再带孩子参与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敦促社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残疾孩子的需要，并适应他们的外表和行为举止。新的联邦法律现在允许残疾人参加社区活动，只有他们真正的加入社区，人们才能够发现他们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学校的努力都是通过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教职员工的辛勤工作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付出，社会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没能参加这些有趣味性又有建设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展示行为，社会就会忽略这些居民的需要，或者干脆对其视而不见。如果没有这些启蒙教育和知识，社会也就不能发展进步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在罗布就学的整个过程中，我和菲尔也见证了一场有关对罗布这样的残疾人的态度和待遇的社会变革。罗布出生的时候，很多这样的残疾儿一出生就立刻被送进政府主办的收养机构。在这种大规模收养行为结束后，专门为残疾儿童提供护理、教育和培训的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一些与世隔绝的独立建筑群，通常学校周围方圆几里之内都没有人烟，成为他们和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随着禁止歧视残疾人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在普通的小学和中学里，接纳残疾孩子就学的班级逐渐多了起来。这个做法响应了最小设限生存空间的联邦宪法精神。该宪法精神认为，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社会接纳程度和平等参与机会也应该随之提高。到了罗布18、19岁的时候，我们家所在地的公立中学也增设了这样的试验班。这项计划是在普通学校内开辟出相对封闭的空间，为残疾学生提供在那里接受教育的机会。大约有9到12个孩子会转到这个班级学习。如果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就进行推广，会有更多的学生加进来。 罗布就是被选中的首批学生之一。我和菲尔认真考虑了这个变动可能产生的影响。罗布在那里会不会被其他同学欺负呢？他会不会被人取笑，遭人戏弄？他会不会受到虐待？在那里，他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呢？转念之间，我们意识到，其实，无论在大厅里、咖啡馆里，或者上下公共汽车的时候，只要罗布出现在人们面前，就是给世人的一个宣言。虽然面临重重困难，这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且是正在尽情绽放的丰盛的生命。于是，我们不再犹豫，立刻给罗布转学。多年以来，罗布一直喜欢拉起一个舞伴的手，伴着现实中的音乐或想象之中的节拍翩翩起舞。在中学里，联邦荣誉学生来做社区服务的时候，罗布更是频频起舞。他开始注意到女孩子，而且想把每个女孩子都纳入下一支舞蹈的舞伴候选人名单。在家里，他常常哄着妹妹伊丽莎白或者其他家人与他共舞，跳舞成为罗布的最爱。只要有人来我们家做客，他就会来到那人面前要他共舞一曲。他还在教会里寻找舞伴，如同一个肩负使命的年轻人。罗布就是无法停止舞动的脚步。我们从不后悔以前做出让罗布成为中学实验班学生的决定，因为自从罗布转入中学以后，我们看到的都是好的变化和收获。但是，我和菲尔一直都主张罗布的生活需要纪律约束。有些时候，残疾孩子的父母更愿意专注在发展孩子的身体和智力上，而忽视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正。很多人认为那些恶劣行径和干扰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们则相信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需要纪律、界限和指导，像对待我们的其他孩子一样，我们也对罗布使用体罚和口头管教。总的来说，罗布懂得了要保持行为良好，但是我们必须每天不断提醒他。如果一个人有着成年人的身躯，却仅有两岁孩子的头脑，要操心的地方可就多了。我们非常清楚，如果人们与残疾人之间有过一次不好的经历，就足以使他们对残疾人产生恐惧或盲目的偏见，并拦阻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与残疾人进行交往。我们希望通过罗布与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实例，尽量减少人们那些负面的感受，强化正面的感受。罗布上中学的时候，伊丽莎白在我们教会和教会学校里都表现出色，布莱恩在上幼儿园，我们一家的生活繁忙而有秩序。我们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对邻居也亲爱有加。双胞胎女儿三岁的时候，我们重新装修了新家，每一个房间都整修一新。如今我们的生活非常安逸，我们为所拥有的一切祝福而满心欢喜，一切看来都很完美。但是很快我们就开始明白，巅峰时刻是不可能持续一生的。第十四章，前往新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一些转变的时刻。当我们离开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大激流市时，不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且心里怀有不安。这时，那双奇妙的手又在引领着我们前行。回顾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记得每当生活发生转折时的标志性事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转折开始于丢丢， 那只我们养了11年的猫咪，有一天它开始不吃东西，整整一周，我想尽办法让它进食，但都徒劳无功。后来我意识到，原来是丢丢寿数已尽，就带它到兽医那里给它做了安乐死。11年前，上帝使用丢丢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改变。11年后，丢丢让我们懂得死亡，并学会放手。上帝用他的慈爱减轻我们所有的悲痛，一步步带领我们回到他的怀抱之中。上帝使用一只小猫的生命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更大的试炼。上帝他从来不浪费任何机会。菲尔的职业生涯继续发展，历经各个阶段和职位升迁，他开始感到缺乏挑战性。他想知道上帝是不是对他的未来另有打算，会在其他方面使用他的才能。一次工作会议之后，一家公司开始与他接触。那家公司拥有并运作着遍布全国的基督教广播电台。经过双方的几番商谈，菲尔又到加利福尼亚做了一次商务旅行。该公司聘请他做芝加哥电台的台长。20年前，我们在大急流市安家落户，早已经深深扎根在这块土地上。这里有着罗布可以受用一生的帮助残疾人计划。罗布有机会继续接受4年的特种教育，直到年满26岁。之后，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会让他进入残疾人工作坊工作和提供其他就业机会。其他的孩子现在都在教会学校里上学。伊丽莎白读7年级，布莱恩读3年级，凯瑟琳和克里斯汀读1年级，而我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我们怎么能想到要离开这里呢？上帝真的要我们离开这一切吗？要离开朋友、教会、学校、我们的家，除了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我们还有额外的担心，就是经济安全问题。我们努力工作了这么久才得来的一切，刚刚享受了几年相对安逸的生活，怎能忍心拆毁这亲手创建起来的一切呢？我的心告诉自己，我不能这么做。然而，我又感到上帝的手落在我身上，提醒我应该相信他的计划，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在我们流泪挥别大急流市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姐妹送给我们一副壁挂，上面写着：上帝的荣光环绕着我们，上帝的慈爱拥抱着我们，上帝的能力保护着我们，上帝的同在看顾着我们。无论我们在何方，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一切都会平安。但是我们搬家的事情开头并不顺利，我们在2周之内为大急流市的房子找到买主，但是房屋过户的手续出了问题，最后未能成交。于是房子又回到房地产市场上滞留了一个假期，我们也过了6个月的两地分居生活。菲尔住在芝加哥，周末回大急流市与我们团聚。我们在芝加哥买了一套房子，加上大急流市的房子，每个月要付双份的住房贷款。最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都搬到了芝加哥，带着对未来的焦虑和期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团聚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这首片尾曲取名是《打开黑暗的角落》。
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 流不尽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尽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